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蕉叶与树的约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还记得自己读过的第一本跟棒球有关的书呢？学生时期很爱看漫画的我，第一次接触到跟棒球有关的书是日本漫画家安达充的《Touch 邻家女孩》。这本漫画算是我的棒球启蒙书。在我二十几岁开始认真追看棒球之前，我还记得那是王建民在洋基当投手的年代。《Touch 邻家女孩》为我解答了棒球运动的规则，也让我感受到日本人对棒球的热爱。可是啊，身为长期接收美国和日本文化长大的六年级生，我对于台湾棒球的起源与历程反而知道的很少。也因此，今年五月开始为《蕉叶与树的约定》这本静文学的小说做播音脚本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堂特别的历史人文课。在这本书里，出生于花莲太巴朗部落的作者 Nagao Eki Bajilov 以台湾第一支原住民野球队能高野球团的历史作为发想主干，描写了日治时期两位情同手足的马太安帮茶青年的故事。在 Nagao 的笔下，这两位青年，一位叫做蕉叶，一位叫做树，他们原本是在海边工作的底层苦力。因为当时的日本官商阶层想要筹钱募资建造花莲港，因此而成立了高沙棒球团。他们两人一起被选进球队，后来不止分别成为主力投手和打击，还与队里的其他球员渡海到日本，代表台湾到内地参加野球比赛。树与蕉叶两人体内都留着原乡的血统，拥有着过人的体格与运动天赋，而且他们也和所有族群的年轻人一样，会思索着该如何让自己能够独当一面，因为他们两人都希望能挺起胸膛面对心仪的人，也希望有一天能和那个女孩共度梦想的人生。在小说的进行中，主角之一的蕉叶心中就怀着这样的疑问：有一天本岛人和内地人会没有区别吗？到了日本之后，即使他在球场上表现出众，最后还完成了东京法政大学的学业，但经历过有人依然会把阶级视为重要的事，还是令他感伤，体验到阶级差异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这是一本带着淡淡哀伤的小说，可是我还是很喜欢纳高在书中对于人心思索和感受的描述。有些句子很适合作为金句，好比说，没办法说友善的话，就不要说话。还有主角的身边，总是环绕着善良、懂得欣赏主角，也乐于与他们建立友谊的人物。那告在后记里面提到，《蕉叶与树的约定》这个故事是植根于个人记忆与情感，关于曾经的故事。所以我想啊，这些友善人们的原型 或许是来自于他有过的生活缩影，也说不定。在录制有声书时，主播吴亦伦不只为书中的角色们细腻道出他们心里的声音，而且因为作者书写的用字，有声书中也以日语念出某某君，好比说浪滚或是哈鲁口讲。另外书中也有出现排句，也是以流利好听的日语完整的念出。对于书中的阿美语，亦伦也下了很多功夫哦。这部分也很感谢作者详细提点我们该留意的发音细节，而这也是这一次录音有声书很大的学习和挑战。如果说台湾漫游录带领读者看到了日治时期台湾西部丰富闪耀的一面，我认为蕉叶与树的约定所述说的就是同时期在台湾东部曾经发生过的光荣事迹，还有原住民族面对殖民生活的奋斗和努力。蕉叶与树的约定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藏了一份悬疑感，究竟蕉叶与树他们两人约定了什么？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他们选择作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些就留待读者们去阅读聆听这部散发着纯真与温柔气息的小说咯。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吴亦伦所诠释的蕉叶与树的约定。
蕉叶与树的约定 Magaga Donai Dubalumach 作者 Nagao Eki Bajilal 静文学出版，由吴亦伦为你读书。朝日组谈论花莲港厅厅长人选的时候，莎莎在二楼餐桌上不妥美也的午饭，然后把准备好的饭团收进竹篮，用一块青布盖着，匆匆离开朝日组，奔向东边的海滩。三月下旬的阳光何许明亮，但不过分温暖。浅色沙滩摆脱阴雨湿冷，现在吸满日光。朝日组的数十名番人苦力正在海上忙碌。每月往来基隆与高雄的汽船在远方水深处抛锚，十数名番人正划着几艘浮船前往接驳，要将船上货物搬上浮船，还有番人在水浅处等着帮忙拉纤。莎莎站在沙滩边缘眺望，一组人正吃力拉着一艘浮船往岸上走，与他同乡的树和蕉叶也在其中。他们和其他苦力一样，理着极短的平头，短衣赤脚，时不时被海水拍上后背，有时浪花溅上脸颊。树和蕉叶就是他向美野提起的两个哥哥，三人都来自古地南方的马太安社。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日本人所理解的同胞手足，但按照番人习俗，称为兄妹并不为过。他们从小就特别合得来，在浮船组当苦力的马太安人不止树和蕉叶，但莎莎最关心他们两人。第一艘浮船拉上岸后，树和蕉叶又将货物一一搬上通往花莲港街的铁道货车。莎莎知道他们已经看见他了，但他不敢靠近。莎莎曾经因为多走了几步，差点被浮船组的工头挥鞭打中，慌忙跑开时，瞥见树一脸怒意，就要扔下工作赶来。还好蕉叶及时拉住，才没酿出事端。
那只狗！
后来树在背后骂那个工头。树很容易生气，莎莎希望他不要那么冲动， 但他略显刚硬的容貌会在生气时奇妙地柔和下来，总让莎莎会心微笑。莎莎知道蕉叶和他有同感，蕉叶比树小几个月，却比树稳重许多。每次看到树为了不值得的事情生气，只能摇头苦笑，但那笑容里又有一种理解与珍惜。他在沙滩边缘等了约一刻钟，总算轮到树和蕉叶这组人休息。他小心翼翼上前，生怕恶意工头又来寻衅，尤其担心那家伙找树和蕉叶的麻烦。他曾亲眼目睹一个七脚穿来的苦力遭鞭打，满头满身都是血，又被扔入海中工作，伤口浸泡海水，苦不堪言，只能咬牙硬撑。他听蕉叶说，那苦力当晚发起高烧，天亮前就死了。从那症状看来，想必是毒血症无疑。莎莎向树和蕉叶挥手，蕉叶挥手回应，树没有打招呼，直直朝他走过来。
莎莎，今天也有饭团给我吗？
今天只有蕉叶的饭团，
莎莎笑着说。树不理会这玩笑，大辣辣向他伸手，
快点，我好饿。
蕉叶抹去脸上的海水，一边窥看篮内，
今天还有梅干呢，我最喜欢微酸的滋味。
我不喜欢，梅干给你好了，
树说。
我好想吃苦苦的全鬼灯汤啊。
莎莎认得树这种懒洋洋的态度，其实是他撒娇的方式。
好吗？我去采。
莎莎双脚踢着沙，
明天带来给你们，但你们得自己煮。
沙滩靠近铁道的一侧，散落了几个空木箱，三人就坐在那里吃简单的午餐，从一个陈旧的水壶喝水。日丽风和的此刻，海上空气似乎也不那么新鲜。莎莎把朝日组总部听来的消息告诉两个少年。
听说新总督可能规划建设花莲港呢。
树无所谓的耸肩，他认为这消息对花莲港政商界来说或许重要，但与身番苦力根本不相干。反正不论谁当厅长，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朝日组垄断花东谷地，其他会社根本无法在谷地招募人力，垄断的结果不言可喻，那死于毒血症的苦力就是例证。蕉叶却眼睛一亮，
竹港是此地所有日本人共同的愿望吧，如果真的获得新任总督支持，朝日组加入，我们就可以参加工程了。
他说话时一不小心，一小团醋饭从嘴角滚落沙滩，他伸手拾起，连沾上的沙粒一口吞下。
哼，就算那样，对待我们一定还是那么差劲。
树轻哼一声。铁道另一边，朝日组港口事务所前的瞭望台上，有人大叫前田，就是那手持鞭子在海滩闲逛的工头，现在听到叫唤，慢吞吞往事务所走去。
哼，希望他们解雇这家伙，
树说。蕉叶摇头说，不太可能，这家伙做事糟糕，还经常喝醉，也没见他被责问惩罚。苦力再度上工时，前田没有出现在沙滩上，傍晚收工时也没见到他，却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铁道边看苦力三两成群往工寮走去。那人身着浅色工作服和长靴，短发梳理得很整齐，圆脸显得憨厚，笑容可掬，很给人好感。晚餐时，那人也出现在苦力群中，和大家一起吃鸠肉，喝味噌汤。自我介绍叫做李阿贵，是新来的福船组工头。
前田的家伙被开除了吗？
众人七嘴八舌地问。
不清楚呢，
李阿贵笑着说，
总之，明天起浮船组就由我负责了，请多指教。
哼，说不定只是表面和善，明天一样拿起鞭子。
有人以帮茶语说，是树和蕉叶的同乡，比他们大几岁的山，也曾被前田拿鞭子抽过。出乎众人意料，李阿贵竟然听懂了，并以还算流利的帮茶语回答：
我监工不需要鞭子。
李阿贵笑着，原本一脸怀疑的山却傻了。
你怎么会我们的话？
树问。在台东工作时学的。难怪有那种奇怪的口音，嗨骚嗨骚的。蕉叶以轻微挖苦试探新工头的性情。
是啊，李阿贵笑着抓抓后脑，以后有机会学你们的口音啦。
那天晚上是树和蕉叶加入朝日组近一年来第一次和工头一起漫步海滩，看半月从海面升起。
离满月还有七八天呢。
李阿贵俯身拾起铁道边缘一块石头，振臂向大海直去。灰色石块化为一道黑影，挟破空之身飞入远处沙中。更远处是入夜后的浪潮，忽近忽远。李阿贵身材普通，看来并不壮硕，想不到履历强劲，让树刮目相看。他选了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石头，学李阿贵的姿势用力向前猛直。就着半月光亮看去，石块似乎飞得更远一些。
你很强壮啊，
李阿贵佩服地说。
不然怎么会在这里当苦力呢？
树将双臂抱在脑后，继续走向北方。他们结束散步返回公寮时，半月已经升得很高，在宽阔阳面洒下一片摇曳金光。初春夜景极其温暖，树感觉那光彩耀目的波浪也在他胸中回荡。
若是能和莎莎一起看这夜景，该有多好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